乔治的个案阐明，一位不属于恶类，但极可能沦落为恶徒的人。第二章则是描述一对已跨人魔界的夫妇，说明其中涉及的邪恶理论。接下来即将出现的人物，其邪恶已无所遁形。在此先告知读者，我所治疗的对象一如巴比，也是恶人的戴罪羔羊。由于我即将描述的人物是我精神科临床治疗的病人，因此我担心读者或许会认为话是没错，但这些都是特例，他们或许全都是恶人，可是这些人非我族类，不像同事、点头之交或是亲朋好友这类型的人。外行人常会将接受精神医生治疗的人视为变态，认为他们一定有异于常人之处。其实不见得，精神科医生在纪委酒会、会议及公司看到的与在诊所中所见的不相上下。我并不是想要指出看精神医生与不看精神医生的人两者无绝对的差异，而是要指陈出人意料的是，恶常出现于正常人身上。人生的路途困难重重，错综复杂，即使处于顺境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难道看精神医生的人问题比一般人严重，还是因为他们比较有勇气与智慧更直接的正视问题？巴比是幸运的，他在自杀前偷了车，引起了别人对他的注意。他很幸运能有亲戚愿意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他也很幸运可以用父母的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然而多数恶的受害者却不像他这么幸运。但从其他方面看来，巴比的个案却颇为常见，就连我的小诊所内每个月大约都可以碰上一次类似巴比父母的个案，其他的精神医生也是如此。人一生与邪恶擦身而过，非仅屈指可数，几乎只要面临人性的危机就和恶沾上了边。我主张邪恶一词应在精神科词汇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可讳言，为恶命名的确存在着极大的危机，将于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但倘若缺少了名称，则在进行这些个案将会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在帮助恶的受害人时会感到力有未逮，在与恶人斡旋时会充满绝望。如果我们连探讨邪恶也会胆怯，又焉能治疗邪恶呢？读者也许承认巴比的父母具有某些邪恶的本质，然而许多业界以外的人却可能是为离经叛道的个案。但是我说人类不时会碰上邪恶，就将后者的论点推翻了。毕竟将自杀用的武器送给亲生孩子作为圣诞礼物的父母寥寥可数。因此我将再列举另一个15岁男孩的案例，他不但是被认定的病人，也是恶的受害者，和巴比的个案比较起来死亡更不可思议。个案中男孩的父母富裕，虽然未直截了当要自己的孩子自我了断，但似乎一心一意要扼杀他的心灵。